读经卷，逐章的读，有的是读文法，有的是读历史，有的是读背景，读人物传记的方式。那这么多的方法中间有一个很基本的要领，就是无论怎么读都是从圣经本身去读，所以我把这些方式呢全部归纳成为一个方式。那么这样的方式在下面那一堂要谈，那第一堂要谈一些比较基本的一些问题。为什么我们要研习读经法呢？因为我们相信圣经是我们的信仰以及我们在生活的实践的最高权威。我们相信圣经，既然圣经是神的启示，上帝的道，神的话，是我们日常生活必须遵循的准则，所以我们必然依照以圣经为根基来做我们生活行为的一个发表，所以我们需要研读圣经。同时研读圣经的方式，因为圣经是跟我们在宣教、在传道、在播扬主的福音信息息息相关，是我们教会主要的责任之一。那我们要培植一些弟兄姐妹对上帝的话语有深刻的认识，有扎根的一些体会，那可以把神的道更详尽的、忠实的传扬出去，同时可以带领弟兄姐妹对上帝的话语有更扎深的、深入的圣经真理的研习。所以我们要学习读经法。刚才提到，既然学习读经法，那么读经法的研习对象就是圣经。圣经是一本很独特的书，圣经的统一性，那么这本圣经横跨1400年，从主前1200年到主后将近200年，中间这1400年横跨40多位不同的作者，每一个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体会领受，不同的笔法，不同的教育程度，不同的背景，但是他们所写出来的虽然有各种不同的题材，但是那种合一性、连贯性、统一性是那么样的完全。所以圣经里面提到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在提摩太后书3:16，上帝所默示的这本圣经表达那完整丰富的一体性。同时我们研读这本圣经，因为圣经完全无误，在使徒行传17:11提到说，这本圣经值得我们细读，不只是我们把圣经拿出来用一种 devotion 的方式，不只是一种很烈烈的看过去，需要很精细的去看这本圣经。譬如那一段经文说，皮利亚人他们咸于帖撒罗尼迦人，他们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的是和不是。他们仔细的念，要把这道到底是写的怎么样一回事能够深刻的去研读。除了圣经的统一性、圣经的无误性，那圣经还有它的时代性。这本圣经不只是在1200年前，或者800年前，或者主后200年，或者是这2000年来的教会历史，不只是对当时代的人说，圣经也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说。怎么样从圣经里面找到圣经的基础、圣经的原则，应用在今天我们在今天的生活行为和准则。那有一位在北美相当杰出的解经学者叫 Dr. Walter Kaiser，他引用也是一位圣经的学者的一句话， John Albert Bengel， 那这句话我很喜欢，他说圣经是教会的根基，教会是圣经的肩负人，教会刚强时圣经的信息就光辉万丈，教会病弱的时候圣经就因被忽略而遭腐蚀，因此圣经与教会两者由外观之，不是同时健壮就是一起病弱，人们对圣经的看法正反映出教会的光景，这已成了不变的定律。所以圣经跟教会的强壮兴衰弱是合在一体的。如果一个教会弟兄姐妹传道人他们对圣经的研究根基的内容深刻，那个教会必然茁壮；如果一个教会对圣经认识基础不够，引用的不够深广，那个教会必然疲乏。所以可见圣经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本书，是我们生活行为准则，是基督徒在这个人生旅途中、人生的道上，我们需要好好把握的一本圣经。那 当我们研读圣经的时候，圣经是一个中心点，不是用我的想法去想圣经，乃是让圣经的话语跑出来，是 read out the meaning， 不是 read into the meaning。 当我们把圣经借着我的多少会受一些影响，因着我的文化、我的背景、我的观念、我的教育的程度，以及我所吸收的外围的环境影响，我对圣经会有我个人独特的看法。但是这是我主观的方向，当我要被我的主观的方向来带进圣经的时候，我需要让圣经客观的事题先彰显出来，配合我主观的领受来应用在今天的社会跟生活。那这是一种读经的方式。第三，我要提到读经法，我们这两堂的目标，首先我们要建立，有三个目标盼望在这两堂达到。一个是，第一是建立正确的读经心态，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读经的态度。第二个，我们要得到一些读经法的知识。第三，同时要得到一些读经法的技巧。那我要把知识跟技巧，知识一半在这一堂讲完，那知识跟技巧绝大都是在下一堂提到。那第一堂我要用一点时间来建立我们对读经的心态。那怎么样帮助我们建立读经的心态呢？最合适的方式就是用举一些实际的例子，让我们看见时下在教会、在弟兄姐妹们中间，在查经班，我们有一些很简单的常犯的一些错误的解经，让我们发现哦，为什么这样的解经、这样认识的圣经、这样子读经方法是错的。当我们认识这些以后，我就会更用一种正确的态度来面对圣经。第一种常见的错误解经方式是灵异解经。那么这种灵异解经有它的历史，在教会的解经历史中间曾经占有一份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么奥古斯丁是神学的一个巨擘，在教会历史中间，他曾经为教会历史、教会的神学、教会的教圣经的教育带来很大的一些贡献。即使是他在早期在解释圣经的时候，都用这种灵异的解经。在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七节，这是非常有名的一段灵异解经的故事，提到撒玛利亚人怜爱受伤的。这里说有一个人，有一个律法师，那照他们的灵异解经，或者是说寓意式的，把一个代表性的东西加进去，而不是把圣经的意思读出来。那为着时间的缘故，我们照着圣经看，那我就把这个预表或者是这种灵异的解法顺带的提出来。有一个人，这里说指的是亚当，他们下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代表这个伊甸园。那么
错误的，
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七节，这里从耶路撒冷要下耶利哥去，那么耶利哥解释说是一个外邦的地方，代表月亮。那有一个强盗就出来要把人打个半死。那个强盗是预表，代表魔鬼，代表撒旦，把衣服剥去衣裳，是把预表或者是代表从不死变成必死的，打个半死，表明这个人受罪的辖制，虽然受辖制死了，但还是活着。祭司利未人经过了，代表是旧约执事，与救恩无关，所以这样的一个人他与救恩无关，所以祭司利未人经过了没有救他。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是这个 guardian angel， 表示保护的天使，所以他发出了行动，就为他裹伤，表示把这个罪限制，这个罪继续的发展。那么用油抹他，油是表示安慰，代表他仍然有希望。用酒表示劝告，要他再做努力。那骑上，就后来就把这位伤者就带上了，骑上了牲口，表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带他到旅店里去，客店表明是教会。第二天表明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然后给那个客栈的人两个银钱，表明是爱神和爱人的教训。好，我只是很简单提这样的例子，在早期的奥古斯丁有这种灵异的解经方式。那所有的整个教会的历史 解经受到这一派影响相当深刻，所以常常喜欢在读这样的圣经。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里面有一个主要的真理，但是没有把那个真理拿出来，但却把我们以为这样的事情有个预表方式带进去。那这是一种常常用象征的、神秘的、我们体会的、以为的、感觉的、领受的，把它带进去的一种解经方式，称为灵异解经。比如说在约翰福音第五章提到有一个毕大池，毕士大池，那么里面躺着一些病人，那这些灵异解经的方式就是说毕士大池预表教会，躺着里面的这些病人就是表示我们这些信徒都是属灵的瞎子，有的是瘸子，有的是身体软弱的，那么就表示我们这些虚弱的信徒。那这也是一种灵异式的。那真正在那个毕士大池里面发现的一些诊断 narrative 有一个主要的信息要带出来，但是却用这样的方式。那灵异解经呢，事实上是圣经所许可的，在它的正确方向，灵异解经是圣经所许可的。比如说在加拉太书四章21节到31节，保罗把夏甲、撒拉所生的儿子以斯玛利和以撒看为两约的预表，有一个是代表旧约在律法之下，另外一个代表新约是应许的。那这是加拉太书把在创世纪里面所提到的以斯玛利跟以撒带出两个预表的信息，那这是圣经记载、圣经许可的。那灵异解经同时，如果我们好好去注意圣经的发展，从新约去看旧约，或者在中间取得一些连贯性，我们可以看出灵异解经有时候有它的属灵的教训跟好处。比如说创世纪14章17节到20节提到麦基洗德，那么到了希伯来书7章1节到10节就说这个麦基洗德表明是与上帝的儿子相似的，那这是很好的一种比喻。以弗所书5章22节23节提到夫妻与丈夫与妻子的关系，那如果用灵异的方式来表达，表明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这是很好的解释。雅各书里面表示谈到男女之间的爱情，上帝的名字一次也没有发表，没有一次在雅各书里面提及，但是上帝和他的选民彼此之间的深情，基督和他的教会的关系，靠着男和女的描述把它表达出来，这是一种预表。比如说索多玛预表灭亡之地，埃及是为奴之地，巴比伦是一个邪恶的地方，耶路撒冷是圣城，是新圣城耶路撒冷，约瑟是耶稣的预表，因为这一位约瑟我们知道他的故事，他是被人弃绝，后来却成为救命的恩人。锡安山到了希伯来书12章，我们看见锡安山是预表永生上帝的诚意。所以在灵异解经的部分，其实如果用圣经原本所描述到的、真正记载到的，你去看那个预表，那是正确的，从经文里面我们把它读出来。但是如果我们用我自己的意识，好像刚才所说的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用我们的意识把它读进去，那灵异解经就错了。那另外我顺带提到一点，是有关聚会所的灵异解经。聚会所很喜欢用所谓的生命读经方式、导读的方式，那把灵读进去，让圣经的灵使因着我们的灵把它读出来，所以很喜欢他们喜欢用的一个词就是摸着灵，用灵来接触圣经。那这是一句李长寿自己所说的话，李弟兄他说只要很自然的安静下来，用灵来接触就可以了。当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他说我们把自己安静下来，用我们的心灵来接触圣经就可以了，这是用灵摸。那用我们的心灵来抚摸圣经，跟把圣经真正的借着文化、历史、背景、结构来分析，把重要的真理拿出来，我相信里面有很大的出入。也为此缘故，在地方会所，他们在用导读、在灵异解经上，常常在真理的发表上会有一些偏差。有一次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小查经班，刚好有一位当地的一位会所的弟兄、领道弟兄也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所以我们就一起在查经，刚好查到提摩太前书4章那里，那有一句话说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提摩太前书4章3节，那第5节继续说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上帝，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那因为受过这种导读的训练，所以就把这个寡妇带进祷告中间，带进思考中间，用我的心灵去抚摸那真为寡妇的，那心灵里面就有一个感觉， 所以他自然很自然的，这位弟兄就说：主啊，我是你的真寡妇，我要做那真寡妇。那这种导读的方式，所谓在话语的表达中间，会让人感觉非常的属灵，而且非常的 touching。 哇，这样的分享真是好。但是如果我们很简单的去看这个事实表达，这里就在讲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就是一个人死了丈夫就是寡妇，这是真寡妇。那绝对不能再加进自己的意思说：主啊，我是你的真寡妇，我们要做一个真寡妇。那这种是用自己的意识把它读进去了，这是有一些在读经的时候需要有一些基本的技巧、严谨的结构、对经文本身的认识，来读出圣经的意识，而不是用我的意识把它读进去。这是第一个我们常犯的错误，在灵异解经上。但灵异解经有它的好处，圣经有它的根基，我们不是反对灵异解经，但是要照着基本的原则。第二个很可能犯错的地方是墨守字句，而不是强调圣经的经义。墨守字句，而不是强调圣经的经义。比如说主耶稣解释安息日的条例，在马可福音二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八节，有一天他们在主日经过了一些稻田，门徒就掐了麦穗，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然后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看大卫主日 大卫怎么进了圣殿，在基业的中间的时候就吃了那圣殿中的陈设饼。那陈设饼本来是为祭司所预备的，其他人不可吃的，但是大卫进了。主耶稣就用那个例子来比喻说：我是安息日的主。主耶稣在那里要教导一件事情，我们常常拘泥于一些字句上的表达，而没有看见在整个字句表达中间里面所要表达的经历出来。在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五章有两段话是相对的。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耶稣说：你们常听见有人古人吩咐说，但是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你们听见有古人这样说，但是我告诉你们。所以他就论到仇恨，他说古人说不可杀人，他说但是我告诉你们，向弟兄动怒的怎么样，难免受审判。那主耶稣在那里看见一个经义的表达，不只是说你不可杀人，好，我就墨守成规字句，我不要杀人。那不杀人就真的没有罪吗？或者不杀人就真的不犯错吗？主耶稣说：你如果心里动怒，就难免受审判。有论到奸淫，那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宝训那里提到说不可奸淫，主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已经犯奸淫了。论到启示里面，主耶稣也说：你们看古人有话说不可背誓，但主耶稣说什么事都不可起，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这是 plain trustfulness， 很简单的单纯的信靠，单纯的信仰，对上帝的信心是这样。论到爱仇敌，主耶稣说你们听见古人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主耶稣说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左脸也转过来让他打，有人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连让他拿去。主说若是单爱那爱你们的，若是单请那为你们请安的弟兄，有什么不同呢？所以有一个我们看见是字句，有一个另外一个我们看见是一种经义。耶稣不但在字句里面看见字句背后的那个更深刻的意思。另外一个例证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二节到三十九节，那里经文说：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主耶稣说的话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叫人与父亲生疏，叫女儿与母亲生疏，叫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爱女儿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好，那么这是常常被引用来挑剔基督教，说基督教没有人伦道德，你看信了耶稣基督就是背叛父亲背叛母亲背叛家庭，在家庭里面起很大的革命。那陈谷应在多年以前写了一本书《耶稣之简》，用这些来批判基督教。那其实这个里面就是谨守字句，没有对里面的经义表达。最后一句马太福音三九节其实把耶稣把这个经义已经 讲出来了，这是一个做耶稣门徒应该付上的代价，是讲代价的问题，不是讲人伦道德的问题。那这是墨守字句。圣经里面提到妇女门徒，所以有一些教派今天还在蒙头，那这是持守字句而不是重视经义。那这个蒙头是表示服权柄的意思，如果姊妹们服权柄有这个神圣的秩序观念， 他不必蒙头，他已经蒙头。圣经里面提到不许女人讲道，妇女在会中要闭口。那这两段经文是比较 sensitive， 是比较 critical 的经文，需要有一个比较完全的，对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把三处经文联合起来来看，才可能比较清楚的完全。但基本的里面的教导还是在表明，不是说妇女不能讲话，也有先知讲道。十四章第一节说，你们要羡慕做先知讲道之能。那先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先知，只要我可以告诉别人说耶稣基督有一天再来，你就是先知，因为你已经在讲预言，不是我的话，是主的话。那如果这样表明妇女是可以讲话，那在那几章圣经中间，其实在教导一个神圣的秩序观，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那么上帝盼望我们在上帝的家中有一个神圣的秩序观，是父是姊妹要尊重那弟兄的权柄。但相同的，到了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看见，从第五章二十节二十一节，他说你们要彼此顺服。但是之前二十一节之前，二十节说你们要彼此能够相互顺服，之前是顺服基督。那基督是我们的一个中心，只有当耶稣，当丈夫顺服基督，妻子看见丈夫顺服基督，妻子才对丈夫的顺服才达成他基本的功能。那这是在字句跟经义中间另外的一个例证。地方会所说，我们在每个地方只能有一个教会，因为保罗他们说，保罗在各地的教会各样的书信中间提到的教会，就是哥林多的教会、加拉太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所以教会只有一个。那今天会所在各地，因为只能一个教会，所以在台北他们就开始分家，这是地方会所第一家、第二家、第三家。那我们对教会的真理是说，这是一种也是持守字句，所属的教会在宇宙性，我们都全部都容纳在这个宇宙性的教会中间。不管我是在哪一个地方成立教会，或者有教会的设立，那这些教会都在基督里面，没有所谓的都是地方教会，不是只有一个。如果太拘泥于字句，经文没有很深刻的去特别的了解，那么我们容易用表面的意思，用自己的意思来迁就。好，这是第二种方式，很可能产生的疑问。我们需要建立一些对读经的基本态度，把圣经的基本意思照着结构读出来，照着它的基本的内涵读出来，不是用我的想法、自己的训练读进去。第三个可能犯错的地方是以经解经。在查经班里面，如果你有串注的圣经非常好，但是往往那些串注的圣经所串的只是那一个词或者那一个字。比如创世纪第一章，你看到了一个，他就串到生命记另外一节。那有一些查经班弟兄姐妹很喜欢说，刚好在读那里，好，请我们翻开生命记，然后就看那个串字所提的。那事实上那一些字有些时候不是相对称的。那如果要以经解经，需要先了解它的结构。比如说查到这个发酵的酵字，马太福音十六章第六节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酵。那么这里的酵是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的教训。那么酵字在旧约里面常指罪恶，因为食物带着酵就使它发起来，但是这里是指教训哈。但是到了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三节，同样的主耶稣做比喻说，天国好像面酵，只等到全团都发起来。这里不是指教训了，这个酵不是指教训，已经指着天国发展的可能性。那个解释又不同了。那到了哥林多前书五章第八节，这里说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同样的一个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那这里的酵是指着接下来说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那这里是指一种真诚的心意、真诚的道、真诚的心态又不一样。那所以如果我们用光是一个酵就把这个所有发生的孝字全部拿出来去串着去对，有可能发生错误。再一个例子，比如说讲到鸽子，马太福音提到圣灵仿佛鸽子降下，这里的鸽子是代表和平的。何西阿书提到说以法莲好像鸽子，是愚蠢无知的。那么这里鸽子提到鸽子是一种愚蠢无知的，跟和平的是已经相对了，那这个绝对串不起来。雅各说 你是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的眼好像鸽子眼，这是表达它的芳香、它的美丽、它的温和、它的纯柔。诗篇五十五篇第六节提到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一样，我就飞去得享安息，提到鸽子的活泼面。所以有不同的解释来解释上下文那个 content， 那不能只用一个字拿出来就去对其他的字。这也代表很多时候当我们在用在查圣经的时候，用主题式、用专题式的方式，很可能发生错误。因为在那个字、在那个 content、那个 context 里面，可能指的不是那一件事情。好，那以经解经也有它的宝贵的地方，特别是用在预表耶稣基督的身上，以经解经相当的非常有很好的妙用。比如说在以赛亚书四十章到五十五章里面包含有四首仆人之歌，通常我们称为的 suffering songs。 那我们很熟的五十三章，那是受苦的仆人，耶稣基督受苦。那这一位受苦的仆人和先知的形象很像，逐渐的从先知他变为一个祭司，他不仅后来不是祭司，成为祭品，成为多人的赎罪。所以在旧约里面五十三章提到这位受苦的仆人，到了新约已经解经的方式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受难，那一位被钉十字架的那一位。那这是一种已经解经的方式。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二十六节到三十五节，当腓力向埃及的埃提阿伯太监讲解说明预言的时候，他就说这所讲的正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那位正是主耶稣基督，那位受苦的仆人正是主耶稣基督。所以从旧约跟新约就把它串起来。好比说摩西在旷野举蛇，这是预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那新旧约有串通的地方。逾越节的羔羊在出埃及记十二章那里，逾越节的羔羊就预表或者说就指向已经解经，指向耶稣基督是那被杀的羔羊。麦基洗德是预表耶稣基督是君王，是祭司的身份。在摩西的时代，在出埃及记旷野的牧会会幕，旷野的会幕就预表耶稣基督。今天好像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一章十二节所说的是神的帐幕在人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是一种已经解经的方式。所以已经解经也有它的好处，但是如果我们有一种正确的心态，串珠的圣经不是让我这样可以随意去串，需要看见它的 context。 另外一种可能性的另外一种第四种错误的解经原则方式是信仰的解经或者信仰体系的解经。我们有很多的派别，有长老会，有浸信会，有改革宗，有各个不同的宗派。那么各个不同的宗派有它的一套神学的系统，就照我们的神学系统来解释圣经，这也有可能有出入的地方。比如说这个 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 这个达拉斯神学院，这是一个 dispensational 相信时代论、时代真理的一个教派，所以他们就把整本圣经用七个时代论来表明，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用七个时代把它切开了。那 分成创造、堕落、洪水、亚伯拉罕、西乃山，然后第六是基督，然后是再来。那我们今天是借在基督跟再来中间的这段时间，那用这样的解释的方式，如果已经把它设立了这样一个模式，在我们的解经的时候可能产生一些困难。比如说第一个，旧约时代是律法的时代，新约的时代我们说是恩典的时代。对，有时候我们可以讲，对，旧约就是律法，新约是恩典。但是真的在旧约时代真的没有上帝的恩典吗？那不尽然。旧约时代从创世纪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上帝的恩典。那么我们可以否认今天律法在新约中间是没有作用吗？那其实律法是上帝爱的彰显，我们没有办法认识上帝，只有当我们遵守神的律法，我们就看见上帝跟人中间的关联。所以新约中间的律法没有会去。比如说斯可夫圣经也是属于这一派的，斯可夫圣经里面 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在那里有一个标题，他们旁边写了一些注，就是他们把亚当和夏娃这样的历史年代算起来，说总共有4004年。啊，抱歉，把创世再造，就是有一个 gap， 第一节跟第二节中间有一个这个间隔。那从那个间隔开始到再造的时间，把它日期定为4004年。但后来他们又再一次的研究，觉得里面有一些错误，那又把它更改。其之后有一个间隔，那是教会的时代，这是时代真理，他们这样的表示。但如果完全照这个解释，会有困难。那这些解法是照着我们信仰的背景，我认识教义的体系，在我自己的宗派里面所发展出来的一套解经原则，可能会有偏差。好，最后一个提到紧邻上下文，就是常常也是最多80%-90%以上常犯的错误，在解经原则或者读经里面，就是没有注意上下文。比如说《生命记》19章21节，刚才提过，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在那一段经文的上下文中间，主要不是要提的是关于报仇报，或者是血恨，或者是你怎么样对待我，我就怎么样对待你。在那段经文是一个律法，因着这个原则给审判官在审判的时候有一个合理的标准，让审判官在做案件处理的时候不会太重也不会太轻。那这是一个里面的经历，里面的原则。那如果我们没有去注意其中的上下文，那很容易就今天我们常常讲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启示录3章20节，这里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那我们也常常用这节经文在布道会，在呼召，在做这一些说耶稣现在已经站在你的门外，那么你愿不愿意邀请耶稣基督进入你的心门，你就打开你的心门。那这种引用是相当好，那也是可以这样使用。但如果我们仔细去看那个上下文，主耶稣基督在那里敲门要进去，是要告诉老底家教会，你们不要不冷又不热，如果你们又不冷又不热，我要把你们从口中吐出去。所以耶稣基督在那里要他们悔改的意思。约翰一书第1章第9节提到，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那我们也常用这段经文在传讲福音信息的时候，或者带领人信主的时候，用这个经文说，你是承不承认你是一个罪人，如果你承认，耶稣基督会赦免你的罪，这样使用也对的。但如果我们继续一样看上下文，发现这本圣经约翰一书不是写给非信徒，乃是写给圣徒，是对圣徒的一种勉励。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道上奔跑，那有很多时候有人说，我一旦信了主我就完全了，我信了主我就不会再犯错了。那保罗的意思说不是，约翰在这里提到说不是的，但是如果我们努力奔跑，在约翰一书第2章第1节说，我们有一位宗保耶稣基督，他仍然可以洗清我们的罪，但是我们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我有心要继续来奔跑，继续跑得好。那如果在奔跑中间我跌倒了，那我们有圣者耶稣基督做我们再一次来洗净我们的罪。所以这里在提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是对圣徒讲的。腓立比书4章13节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所以我们常常说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凡事都能做。那里的上下文是什么呢？保罗这里的说，我无论处卑贱，处丰富，我若是处有余，处不足，凡事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所以在那样的上下文中间，保罗是说，我已经懂得怎么样面对各样的环境，不管什么样的环境临到我，我都可以来应付的意思，而不是说我凡事都能做。好，再举一个例子，马太福音19章16节到30节，那里提到有一个财主，非常有钱的青年跑去问主耶稣怎么样才可以得救。那主耶稣就告诉他说，在10诫中间的5诫，告诉他这5件事情你都做了吗？他说这些事情我都守了。后来主耶稣说，如果你都守了，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变卖你所有的， 把你的东西变卖了。那圣经说那个财主后来就忧忧愁愁的走了。那事实上如果正确的讲起来，这一位财主他连第一个诫命都没有守。十诫的第一诫是什么呢？十诫的第一诫是什么？
爱主你的神，
你们要爱主你的，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那主耶稣这里说你去变卖你所有的，这位先生钱、家业、财产、物质的东西是他的主，主耶稣说去变卖你的，他连这个变卖都没有。主耶稣问他说这十诫你都守了吗？他说这我都守了。那事实上他连第一诫都没有守到。我们来看那一段经文好吗？马太福音十九章，好，十六节到二十二节。到了二十二节，那个人听见耶稣告诉他说去把所有的分给穷人变卖，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然后耶稣后来用了一个比喻对他们说，贪财的人难进天国。这是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好，那么其中呢，在二十六节主耶稣说了一句话，耶稣看着他们说，这是重点，在人这是不能，在上帝凡事都能。好，所以我们也常常用这句话说，在人不能，在上帝凡事都能。所以我们常常说，你心里有什么重担吗？交托给耶稣吧，上帝凡事都能。你有什么样的困难吗？上帝凡事都能。那如果用这些经文，这里上帝凡事都能的都能是在指哪一件事情？撇下一切是吗？对，怎么样撇下一切？
这样谁能得救？
对，所以是指得救的问题。在上帝凡事都能，有哪一个人能不得救呢？如果你愿意是可以的。人里面的心里面的灯若暗了，那暗是何等的大啊！马太福音在 第六章第七章那里提到，那这个灯一直同时跟今天的情况还是一样，如果有人他愿意，他是可以得救，上帝凡事都能的。你若要得救，你可以得救。但是，那叫人不得救的是人心里面的拦阻。我还有我的思想、我的金钱、我的物质、我的一切。那如果有这样的思想，那个人连第一诫都没有守。那这是从上下文可以帮助我们认识那一个句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把那一节经文拿出来用的时候，要非常小心，因为有他自己的 context。凡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也常常用，无论你做什么 that's ok， 互相效力这句话很好听，翻译的也非常好，所以我们常常会背送给人，不论人在什么样的情况，凡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失业了 it's ok， 那如果今天心情不好 it's ok， 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如果我们去读那一段圣经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的上下文，你发现那是一个圣徒在受苦中间，极度的苦难中间。如果我们小小的事情都说是受苦，那我们还没有晋升到水深之处，那是对极端极度像约伯那样受苦的人说的话，在那样的中间。所以我们经文说，我们好像在这个世上，我巴不得赶快离开这个世界去见主。但是那里的经文说，好，我们来读一下罗马书第八章，特别是十八节，保罗说，我想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上帝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上帝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我们在这里受辖制苦楚，但一方面看见那永恒未来的荣耀，这苦楚与那相比，那又有什么可比的呢？啊，就是保罗一种心境，我们都会经历过这段时间，因为明白会经历过这段时间，我心里就坦然。所以在那样的环境，保罗说凡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若是我们在受苦中的圣徒，好像中国大陆受文化大革命逼迫，在劳改中的那些基督徒，在下狱中的一些传道人，这个话对他们是有帮助的。使徒行传特别讲到，使徒行传提到说圣灵充满必定讲方言。那如果我们没有根据整本使徒行传的 context 来读行传，那么就会被误导，那真的觉得所有被圣灵充满的，哎，讲方言。那其实在那里主要的中心是在一章八节，得着圣灵的充满是为了要得到能力做主的见证，从这里一直到地极，做耶稣基督天国福音的见证人，传扬福音。在马太福音第四章最有名的例子，主耶稣基督在山上受魔鬼的试探，进食以后受魔鬼试探，那魔鬼就用一些话，魔鬼也引用圣经的话来试探主耶稣。首先他就告诉主说，你吩咐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后来他就带耶稣到了圣城，上了殿顶，然后把一切的荣华带给他看，说如果你可以从山顶上跳下来，必有天使，因为经上记着说，必有人在下面，天使要拖着你，叫你不至于任何的损伤。但如果我们去翻开诗篇九十一篇，诗篇九十一篇第十一节跟第十二节，那魔鬼引用的经文就是从诗篇九十一篇引用出来的。这里说，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很显然的，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第四章所用的经文，因为经上记着说，引用的经文把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这一段删掉了，没有扣出来，所以魔鬼撒旦也在应用上下文中间，他把一段话删去了，不用出来。那如果删掉那段话，那整个 context 就完全错误，所以他把这一个引用到试探耶稣。那耶稣对圣经非常明白，他也知道这主的话，他也清楚。那这里是指，如果一个人在所行的一切道路上正直，一切的生活中间是照着在我们平常的生活道路上，不是为了要试探主，那么神就被预备天使天君或者是 guardian angel 来保守我们。那如果我们是落在试探中间，为了要试探主耶稣，那这句话就不成立了。所以这是一个 context 的问题。好，我停一下，有没有问题。那如果我刚才提到这五种常见的解经的困难，常见的解经的错误，目的是要帮助我们开始建立一个心态，重视 context， 重视把经文读出来，重视不是被我们没有透过一些正式的组织了解体会，随便用一些经文很可能都产生错误。那在一些合并组合的主题式的这种合并中间常常产生错误，在灵异的用我主观的方式去看圣经会产生错误，没有客观的方式表达出来之前，我的主观先要放在第二步。那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心态。
比如说，我们就像讲的时候，我们解释，一是因为我们的 background， 因为我们的那个，比如说会有一些偏差。那在那个偏差下，就像在讲说，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会保护你，用手托住你。这个是有没有？就说你第一个，你做了这个这样的事，就是在行的道路上这段，因为你是这样子出来的时候，是不是你的那个？最后的那个结果是不是也是一样是神的保守的托
付？对，这里的经文主要是说，在我所行的道路上，我日常的 routine 生活，那没有说在我的日常的 routine 生活要来试探主。那魔鬼把这段拿出来是用作试探的方式，所以他已经 out of context， 把原本是一种激励鼓励的话当作一种试探的话语。
问题就是说，很多时候一般的像你刚刚提到说那个基督聚会所，他们的参考方式虽然有点好像偏差，可是我想他们在个人的那种所谓的灵修生活当中是比较 sensitive。 好，然后就像你刚刚举的例子，他那个弟兄他这样提到说，说我真是说寡妇的心态，我想他那样讲说，他的心态就是认为说好像寡妇在这个世上是无依无靠，那我只有仰赖你。他这样诉说的时候，他把他的心态阐明出来。那我觉得 如果我是当场在那里的话，我也会被激励了。但是就是说，如果讲到读经的方式跟它的内容是不对，但是我说，但是它的结果并不是不好，就是说它是会鼓励人，至少对我来讲，就是我自己的感受是这样哦，会激励我说更多的依靠神，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上也算是，就是说我们是跟天父我们这样的关系，那我们是暂时在世上，我们也是要跟神更生命更仰赖他。
好，我想这个姐妹说得非常好，在会所的查经哈，很多弟兄姐妹得帮助，心灵得感动，得造就。那我承认，但我们今天参加这个聚会的，参加这个查这个小组的，盼望我们建立一种开始，另外朝一个方向思考，就是我在应用上需要根据圣经真正的原则来应用。那在那段的经文的应用，接下来是说，如果你们这些人哈，家里有寡妇有父母，你们都不照顾，你们就比那不信的人更可怜。那里是要强调那件事情，而整个上下文不是在谈到说我是，因为这是一个片段的，把真寡妇提出来，主啊，我是你的真寡妇，我是唯一无靠的，我只有仰望你，依靠你，这是很好。但是这种解法哈，在某一个层次上是已经误解了圣经的那个本意，那这样已经可以，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路加福音那里，上耶利哥去的那个强盗，那个人被强盗打死一样，那就把我的意思读进去了。那我把我自己读，我还记得我有一段时间在会所跟他们一起导读，那种导读的方式哈，就是这样，一句话不断的念，不断的 recite。当你 recite 的时候，开始应用到我自己。神爱世人，那一个神爱世人可以导读得很深。神爱世人，神爱中国人，神爱我家里的人，神爱我，主啊，你爱我，我叫陈敏清，你爱我爱到底。那这种读法哈，把圣经用我的意思先读进去，而不是先把那个意思要旨先拿出来，然后再来应用，有这种危险性。那我不可否认的，这样的方式对一些培灵的造就性的人人有帮助。比如说用有一些传道人或者有一些查经班的领袖，那滔滔不绝讲得很好，但是讲完了以后他去翻圣经，说哎，这个圣经是在哪里。那讲的话是造就人的，帮助人的，但是开头的时候我讲我们这个读经法目标是圣经，那既然是圣经，圣经是无误的，合一性的，今天可以应用的，那我们需要先找到圣经原本根据的原则在哪里。如果这个原则拿不到，那我用我自己的原则，应该是这样的原则，那等于是用我的话来取代人神的话，而不是是人的话，不是神的话。圣经从来没有讲说我们是耶稣基督的真寡妇，我们只能说这个世上有寡妇是真为寡妇的，就是真正死的丈夫没有先生的叫寡妇。那如果把它引进来说，主，我是你的真寡妇，那我说这样的引法是一种先入为主，是一种用我的意识读进去的方式。好，还有问题吗？我想第一堂我们就在这里告一段落啊。基本的提到几种基本的，在我们读圣经中或者在解释圣经中常常会疏忽的几个基本的原则。那下一堂我们要谈到读经法在知识上的技巧上来帮助我们。好，谢谢你们。今天早上我们为预备一个正确的心态铺路，我们提到几种在读圣经时候常常会发生的偏差。那今天下午我们要提到一些技巧知识方面如何来读圣经。早上已经提过，在种种的读经法中，如果去读一些书本，通常书本介绍了很多种读经的方法，比如说地理法，比如说文化法，比如说读历史法、读背景法，读这个人物法，默祷的方式，有很多种读经的方式。但是不管是用哪一种读经方式，历史、人物、背景、 文化，这一些多数我们没办法从圣经里面，很少部分的可以从圣经得到一些资料，但是多数的是从看 second hand resource， 比如说 commentary， 比如说这个圣经的 encyclopedia， 比如说圣经的一些手册等等。那从这些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背景、当时的历史、当时的文化、当时的政治、当时的社会、当时的经济、当时的钱币使用、当时的婚姻制度，那这些需要从外在的 resource 来帮助我们。那如果真正要去读圣经，除了这些之外，真正的本身还是在经文的本身。所以这一段时间我们要专门来用在这个经文本身，怎么样去认识它。那我把它定一个名字叫句法分析读经法，句法分析读经法，句子的句，方法的法，英文叫 syntactical analysis。 什么是句法分析读经法呢？就是把圣经分离的各部分，或者是各个元素，就是各子句、各段落，把它借着句法的分析，把它组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全部。很简单的，比如说这是一个提摩太后书二章一到七节，我把题目定成有效的个人栽培。这里看起来有七节圣经，怎么样把这七节圣经用一些图表把它画出来，看到一个基本的结构，把重心找出来。等一下我们会来，现在先有一点概念，就是把句子、把经文合并起来，借着安排、组织、结构、分析来看到经文本身要谈的内容是什么。那句法分析读经法有些什么目的呢？第一个目的是要帮助我们认识整幅图画，纵览全本圣经，认识整幅图画。第二个目的是要找出这个整个图案中间的总主题，基本的总主题信息把它抓出来，然后找出总主题以后要分段，然后找到分段的主题，然后要有段落，要看见段落的要点，然后看见这个段落分段跟这个分段主题跟总主题中间的一些关系。好，这是另外一个图表，这个是哈巴谷书第一章一直到第二章的第一节。那把这一章用句法分析的方式，我可以找到有三大点、四大点，然后三大点最后有一个 结尾，最后有一个结论，然后从第一大段四节中间找出一个小主题，第五节到第八节这里找出一个小主题，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找出一个小主题，然后第二章的第一节找出一个小主题，每一个小主题对到最上面的一个 最大的主题，那层层相连，把他们的信息全部贯穿起来。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没有办法去曲解圣经，先找到一个概念就好，等一下我们会分析进去讲。这是第二个目的，就是找到主题、分段的主题、分段主题下面的段落的要点，中间有一个连贯性。所以当用这个方式的时候，我们自己会考虑，当作者在写这段文章文字的时候，基本的目的是什么？在当时的背景，他在想法是在想些什么？我要用一个最简单的基本的话来表达主题的信息。用这种句法分析读经法的好处有好几个。第一个，我们可以对整卷书有一个基本的轮廓跟概念。第二个，我们不会离开上下文，因为彼此牵制，不会离开上下文去随便引用经文。比如说在雅各书一章五节这里说，你们中间若缺少智慧，就当求神。那我们常常就说，如果我缺少智慧，我就求神。好，我需要这个智慧，我就求神，我需要那个智慧，我就求神。但是如果我们把雅各书前后文再去读再去看，在那一段中间是提到说，一个人有问题了，一个人有 trial， 有一些试炼的时候，我们就求智慧。所以是在试炼的当中，我们求神给我们某一种特别的智慧。那这是不会离开上下文去引用经文。第三是，当我们从全图去看整幅图案的时候，就不容易去歪曲其间中间细点的主要的细节。同时第四方面的好处，从经文的本身，我们从经文本身去找 找寻圣经的真理，好让这个圣经的真理直接向我们说话。
中西部华人基督徒下令退休会的人员注意，现在在这个禁区还有很多车辆停在那里，校方如果没有时间再能够容忍，因为他们昨天已经开始违反了州政府的法律，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万一有紧急事件或者火警的话，他们可能会有很大的麻烦。现在我把这几个车辆的牌号念出来，假如你
整本圣经，这是整本圣经。那么整本圣经之下还可以分有一本圣，就是一卷书，一卷书里面可以分几章或者几段，段里面还可以分几个脉络，那这个每一个都相关联，每一个中间都有一定的总主题，所以全本书也有一个全本书的主题。有的人是用神的国来做总主题，有的人是说救恩的计划，有的人是说上帝国的眼镜，或者是上帝的主权。那如果用这个方式，以下的每一卷书一定都跟这个总主题可以牵连上一个关系。那比如说我现在用一个这个经典的上下文，叫做上帝对以色列民和所有信靠他的人的救恩计划。所以总主题是救恩计划，这救恩计划不只是以色列民，也是所有信靠他的人。那这是一个计划，这是经典上下文。那么接下来是书卷上下文，我们看传道书第十二章第十三节，经典的上下文哈，那个总主题是绝对只有这几个，就是已经定了，上帝的计划，神国度的扩展，上帝的主权，或者是上帝对他指明的救恩计划。那这是一件事情。然后在书卷上哈，书卷上以雅各书以传道书为例，通常有一些书在它的开头或者结尾会把那一本整书的目的那个总主题找出来，所以有一些是已经他写出来了，我们很容易可以找到。像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他已经告诉我们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那这个三节已经把这个传道书的总目标、总大纲拿出来了，所以不管我们怎么讲，里面所讲的教训内容不会离开这一节圣经。好比说路加福音第一章一到四节，路加福音第一章一到四节提阿非罗大人，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目的是什么呢？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所记载是耶稣基督的生平，记载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这样的记载是可信的，要帮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